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哋今日从经济角度睇睇中国嘅内政同埋外交啊。近期有数据指出，喺2023年度第一季，外资继续撤离中国嘅。喺2022年，国际金融资金大幅度撤离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流出嘅趋势持续。为咗俾本节目嘅听众更加好理解呢个趋势咧，先讲两个故事先。第一个故事，两个中共嘅大好友转向，一个系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啊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创始人达利奥。Ray Dalio 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唱好中国的达利奥，半年来已经三次警告中共治下的问题。最近一次在今年的4月26号，达利奥在他的领英LinkedIn 账号上高撰文警告美国和中共正处于战争的边缘，并且双方已经无法对话，未来18个月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他特别讲到中国的政治环境，指现在中共的治理是更加独裁专制，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管控的环境，同埋这个是一个反精英主义同埋支持无产阶级的环境，这样来到形容中共。达利奥在北京住了13日之后发表了这番言论。这13日他除了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这些官员会过面，还去了上海见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另一个是美国亿万富豪，有着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麦珀斯 Mark Mobus。麦珀斯亦都是几十年来一路唱好中国的，在今年的2月底仍然强调未来10年必须投资中国，但是在3月2号在接受霍氏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麦珀斯就说，我在上海汇丰银行有一个账户，我不能够将钱拿出来，政府正是限制资金流出中国，我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跟着呢，他说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不会说 No， 你不能够将钱拿出来，但是他们会说你要将这20年来你怎样赚钱的记录交出来，这些都是很疯狂啊。这样呢，因此他就警告投资者在投资政府严格控制的经济体系时要非常非常谨慎。第二个故事，在4月12号媒体就报道，孙正义掌管了日本软银集团，今年以来通过预付远期合约出售的价值72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而在去年抛售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90亿美元。消息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美股盘之后一度跌 4%， 阿里和软银、马云和孙正义自从2000年以来软银首度入股阿里巴巴之后，双方维持了超过20年的长期合作关系，而在最近几年马云被整，阿里就分拆，以及软银投资巨额亏损等等因素，使到软银在仅仅保留阿里的 3.8% 的象征性股权。这两个故事表明了国际资本正是重新认识中共，一个时代闭幕了。既然是这样，一个时代要闭幕，国际资本自然会大幅流出中国。具体的数字可以参考国际金融资金撤离中国幅度惊人一文，这里介绍的是2023年度第一季的情况。以上属于金融资金，外资还有一个重要的类别，产业资本，即是外商直接投资，俗称 FDI， 中共官方的数据在2020年以来 FDI 非常高，高居世界第一。在2023年第一季度，中共商务部又说吸收了外资，实现了开门稳，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084.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4.9%。 咦，2023年大家觉不觉得奇怪呢？最近 IMF 4月6号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其中提到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不好。为什么呢？文章说有一大背景，他说过去十年里面，地缘政治上的结盟、经济体之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所占比重不断地上升，超过了地理位置，更接近国家所占比重。这个表明了地缘政治偏好在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地点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换句话来讲，中共的战狼外交推动了中西的经济和科技的脱钩。从文章开头讲的两个故事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外资在中国的股市、债市的表现，看外资撤离中国的趋势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咁讲咗咁耐，我哋得到嘅结论就是2023年第一季度外资继续撤离中国，而且是大幅度咁继续撤离。中共中央新数据显示，居民买楼的意愿下降，但是近日有房企打折促销就被官方处罚，楼市下行，房企承压。分析人士认为，房企依靠银行大量贷款运转，楼市风险就会蔓延到银行，到一定程度银行会有大量的坏账甚至破产。楼市销售疲弱，开发商降价以期刺激销售，但是最近江苏昆山市建局惩罚了两家降价幅度较大的房企，引发了网络的热议。旅居日本的时政评论人士欧佳在5月13日对媒体表示，政府不给房企降价的原因非常简单，降价造成的连锁反应会瞬间将中国楼市的泡沫督穿，造成一系列的危机，是中共难以控制的。中共的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城市住屋需求和土地都是有限的，土地财政的模式不可以持续，只有三条红线和疫情封城将不可持续的这个结果提速展现了出来。欧佳仲认为，现在的房企纷纷爆煲，迟早会冲击到银行和政府，因为中共政府难以再通过土地财政来到维持财政收入。房企爆煲和居民按揭违约的后果，旅居英国的中国金融资深人士方琦亦都在5月13日向媒体解释了这一点。方琦说，对银行来讲，居民按揭违约可以分两种，提前还贷和停贷断供。提前还贷甚至通过卖旧买新，居民将高利率的贷款置换为低利率的贷款，主动降低杠杆。但是居民按揭对银行来讲是优质贷款，再加上存款大幅增加，贷款又贷不出去，这种情形会将银行的利润大幅度降低。现在已经开始了有中小型银行降低存款利率了，而停贷断供直接就会削弱银行资产的质量，断供楼就是抵押给银行的资产，而且停贷断供会影响买家的信心，直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和流动性。房地产企业又是依靠银行大量贷款运转的，房地产的风险就会蔓延到银行。他说银行因此会收紧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又会进一步被他陷入困境，从而引起了恶性循环，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如果风险扩散到一定程度，银行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导致破产。另外，易居企业集团 CEO、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丁祖旭在4月18日的公开演讲之中就说，中国地产行业有四个确定性，就是资产价格不会上升，但是核心资产 仲能够保持增值、行业规模、下台阶、城市聚焦同埋分化呢四个。客户嘅需求收缩同埋调整，刚性需求下行已经成咗定局。如此睇嚟，中国房地产嘅泡沫爆破将会成为压倒中共经济嘅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承接唔嚟，睇下佢有啲咩花招啦。好似房地产登记税，既然你穿破咗，就收你房地产税。仲有数码化人民币，将你银行嘅业务直接吞埋啊！人民银行直情将嗰啲商业银行嘅业务吞埋都得。如此睇嚟啊，如此高度嘅集权咧，只有中共先做得到嘅啫。大家小心。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另有一则消息指出，中国居民的存款和贷款在今年的四月都同时减少。据中国央行在5月11日公布的金融数据，出现的居民端新增存款、新增贷款都同时收缩，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消费和生产价值指数欠佳，内需疲软，经济复苏艰难。中国进口大幅萎缩，经济通缩压力正在加深。这些数据公布之后，疲软的金融数据发布，这个表明了中共内需仍然疲弱，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共央行在5月11日公布的金融数据就显示，四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了4609亿，同比就减了5524亿 M2 啊，即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了 12.4%， 增幅比上月尾啊，亦都低了 0.3%。四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了的话题在中国社交网络之中就引发了关注。在第一季度居民存款增加了9.9万亿元。之后这个是中共官方的数据啊。四月居民的存款大幅减少，短短一个月之内那些钱去了哪呢？在5月12日新万宏源证券就认为居民存款下降是不是去了消费呢？这里是存疑的。根据央行的披露，第一季度居民 1.4 万亿的资金回表占了第一季度居民存款多增了七成。合理推测，四月居民存款减少更加可能去向表外的资产，而不是市场期盼的消费领域。并且在四月居民新增贷款亦都减少了2411亿，其中短期贷款减少了1255亿，中长期贷款减少了1156亿。华泰证券固定收益团队就说，四月居民贷款同比多减了2411亿，这个同四月的房地产表现一致。四月楼市行情转淡，二手房的成交热度亦都一定回落。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麒麟就认为，居民部门贷款再次出现了负值，短贷和中长期贷款都下滑，反映的是居民不愿意借钱消费和买房，对未来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定的时候，自然就会不愿意孭这些债。这个亦都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不足。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国民众加速偿还房贷，造成新增存款和新增贷款的减少。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的信贷数据远低于预期，加剧了对后疫情复苏可持续性的担忧。国泰君安国际经济学家周浩就表示，融资总额和新增贷款都只有市场预期的一半，这个表明了 疫情之后的第一波复苏或多或少已经消退了。另外，家庭贷款的疲软主要是房屋抵押的贷款和每日数据相符，表明了房地产销售的复苏至少发生了部分的逆转。外头宏观Capital Economic 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表之中就说，这个意味着信贷需求的步履蹒跚，这个表明我们不应该对今年迟些在国内的需求抱有过高的希望。中国央行目前呢就被夹在非典型通货紧缩周期和强劲的信贷增长之间，因此放松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尽管美联储结束了加息的预期，缓解了对资本外流的担忧，其他经济数据亦都显示了中国民众不愿意消费，内需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的增长降到两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的通缩加剧。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援引了分析人士的说话，说鉴于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疲软，中国的消费者反弹仍处于在早期的阶段，而民众的收入水平亦都没有那么坚固。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些中国社会的乱象。在东莞，失业者流浪街头，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广东省东莞市，年轻人面临找工作的困难。近日网传东莞很多失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租不到房，被逼住在荒山野岭之外的水泥管道里面艰难地求生。他们日头骑着共享的单车出去找工作，晚上就在居住空心的大水泥管道里面。其中有一些人因长期找不到工作，只好暂时做住执破烂维持生活。一位年轻人说，自己出来打工好多年了，而家失业找不到工，冇收入，租唔起房，只好喺呢度暂时居住。佢日头喺附近嘅公共厕所为佢嘅手机充电，同时利用嗰啲电嚟到煮嘢食。嗰位年轻人当日嘅午餐就系水煮方便面。报道指出，广东东莞曾被称为世界工厂，三洋、松下、三星、Sony、百丽、诺基亚、佳能、爱普生、Epson、思科，呢啲都系上万人嘅大工厂，而家基本上都撤离咗啦。而喺东莞，唔少企业面临订单生意唔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生存困难呢啲问题，呢啲都系造成东莞大量年轻人失业、揾工难嘅原因。面对呢个事实，有网友就话：年轻人有啲系大学生，揾唔到工，全国满地都系。有网友发视频话：东莞万人大厂已经停止招聘，冇加班，冇钱赚，冇人消费，店铺倒闭，实体经济惨不忍睹。中共国年轻人失业率大增。有一位负责企业招聘的女士表示，年纪大一啲都好难找到工作，企业在120个简历里面只是要两个，凡是超过29岁的一律拒绝，25岁以下的亦都拒绝，还必要是本科毕业。企业用人真是无情的，针对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滑，甚至年轻人好难找到工作的社会现状，北京网络评论人士赵先生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富士康都在逐步撤离，国内民营企业那些上了富豪榜的也都走了佬了，没有投资信心了，所有中小企业老板全部躺平了。北京地区今年毕业的硕士生超过本科，都面临就业的问题，找不到工作，一个世代就是这样结束了。另外有消息呢就说，中国今年婴儿的出生率将会创新低。这个不单只是中国啊，香港也都是一样啊。为什么啊？因为生存的环境不好啦，当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实施了二孩生育政策之后，中国在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由1883万人达到了近年的高峰值，随后平均每年减少150万人的速度连续下降了6年，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 为1062万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在2022年，中国人口数量60年来首次下降，这个亦都是历史性的转捩点，将会迎来国民数量的长期下降，对中国的经济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外界关注中国将会失去人口红利，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专家曾经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远超出北京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的人口危机，并指这个趋势将会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大范围的疫情封锁期间，消费支出和出口增长受到了抑制，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境况不好的房地产行业。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哎，大家想一想啊，这些年轻人啊，毕业啊，连工都找不到，要瞓街，要乞食，要被驱赶返农村，要他们在农村躺平或者上山下乡，而农村又多了啲指指点点的农管，真是无所适从，他们还怎会结婚，还怎会生仔啊，简直在发梦。咁乜嘢人先有能力生仔呢？我哋又睇下中共嘅官员啦，睇下啲官僚底下喺度点样干活嘅。据内地媒体报道，甘肃省庆阳市女副市长吴丽华喺50几岁呢把年纪，一年开房265次，费用高达38万人民币。咦，咁都可以出公帑？发达咯，仲拥有数十人嘅男友圈啊！乜嘢男友圈啊？讲真，嗰啲唔系武则天嗰啲男宠啊！咁报道话，吴丽华只要睇到下属生得靓仔，就会用公事为由，将人约到办公室勾引。如果对方唔顺从，就会用前途施加压力，逼对方成为佢嘅情人。而一啲企业老板亦都系喺揾佢谈项目嘅时候，当佢感觉到佢鍾意嘅时候，就会约佢过夜。如果唔答应，嗰个项目基本上就谈唔成功嘅。吴丽华就利用各种手段建立咗一个庞大嘅男友圈啊，据称人数多达50几人，多数系俊男啊，身材健硕嗰啲年轻人。睇嚟呢位咁淫乱嘅女市长，只是为了自己的淫欲，绝对不是因为要制造人口，对人口的增长当然是毫无建树，他只是利用自己的权力纵情率欲而已而已。另外我们看回另一则消息，黑人在中国的留学生呢，受到特殊的优惠，每人每月有18000元的零花钱，是中国政府给他的。另外有消息呢，一个黑人获得2至3个的陪读，所谓陪读就是任他们玩弄和糟蹋的女学生。咁呢啲原来系中共嘅教育政策嚟㗎喎。当然佢哋呢啲咁嘅丑事亦都唔会为中国嘅人口带嚟啲乜嘢进账啦，只系会增添好多嘅同未出生婴儿嘅冤魂㗎啫。咁啊，报道指中国俾黑人学生超过国民嘅待遇，早已经唔系秘密啦。网传近嚟有嚟自贫穷国家嘅黑人留学生 在浙江杭州翻学，他们说每个月自己消费高达18000元人民币，亦都有学校要求每个家庭领一个黑人留学生回家，即使俾他们在家里住，即是陪读啦。有网民嘲讽政府真是无微不至，咁啊，亦都无奈嘅。推特账户 Henry 喺5月18日就发表咗视频，就话两位喺杭州嘅留学生，刚果嘅黑人留学生，一个月开支达到18000元，这个国家人均嘅 GDP 先至有600多美金，系世界上最贫穷嘅国家。视频之中，其中一位黑人话，他们来自刚果，来自杭州学习的留学生，主学专业是土木工程。当被问到每月他要使多少钱的时候，他说需要18000多元。采访者就惊呼，哇，这个开销不低。所以这些非洲学生觉得中国很好。有网传消息就说，清华大学的黑人留学生一年20万，俾佢哋纵情挥霍。对比之下，河南嘅一名中国大学生喺工地食咸菜，赚嘅系6000元学费。另一个视频之中，一名男子就话，一位泰国留学生话喺泰国搵唔到工，就去中国留学，起码每个月仲有1500元嘅生活费。如果系研究生同埋博士，会比更加多。那个男子话，上海交大每年一个外国留学生，一个人一年的资助总额最高就达到113000元。如果按照资助的年限乘以4年，中国要在一个洋学生身上花45万人民币以上。据自由亚洲电台在2021年的报道，2010年中国展开了留学中国计划，大力推动中国教育国际化，务求在202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学目的国，目标将一年接收留华学生人数26万倍升到50万。报道话，中国教育部门近3年耗费了近100亿的公帑资助外籍的留学生。然而，中国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就相形见绌，民间舆论都批评留华学生获得超国民的待遇。在中国18大以来推行的一带一路政策，吸引了大量亚洲发展中国家，即是非洲的学生来中国留学。报道说，2017年一篇老外不用考上清华，10年行枪不如一纸国籍，清华新政让中国考生欲哭无泪的文章在这里疯传。文中呢就反映了中国学生辛辛苦苦考入清华大学，而外国学生就获得豁免。同年，一个国家两种宿舍访谈纪录片亦都被封存，揭示了中外的学生他们的待遇是天渊之别。大家想想，这些非洲的穷国留学生来的，甚至泰国那个学生亦都坦白在泰国找不到工作就来中国留学，可以又食又拎。而为什么又对非洲学生特别那么关照和优惠呢？到底中共到底盘算着什么呢？中共就是利用这些这样的非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谭德赛一类这些这样的中共走狗，将来将他们安插在一些不同的 NGO 位置，为中国发声，甚至成为制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步棋。中共就是利用这些这么卑鄙下流牺牲中国人福祉的做法去达到他的目的，而受害的往往就是中国人本身。这样看回中国人真是坎坷，真是惨啊。讲到中国的资源错配，有钱乱花，我哋睇翻中国嘅领导层啦，一带一路睇嚟就失败收场噶啦，但系我哋呢个皇帝仲喺度大耍币啊！外间搞紧 G7 峰会，都喺度谴责俄罗斯同埋抵御中共国嘅威胁，而习近平呢个时候就营造一个中亚峰会同佢哋搞对抗，佢营造嘅系一个叫做所谓盛唐景象嘅盛世，极尽奢华咁接待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所谓盛唐景象系指喺5月18日登场嘅中国中亚峰会，新华社吹捧做盛唐 堂气象，大国风范，泱泱华夏，礼仪之邦，云云。呢场欢迎仪式意味深长。嗰、那个峰会为期两日嘅啫，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五个参与嘅中亚国家包括咗阿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同埋乌兹别克。大家谂谂呢啲咁嘅国家，能够对中国嘅经济有咩帮助啊？但系习近平就喺会上宣布，中共将会向中亚国家提供260亿人民币嘅无偿援助，即系 grant 嚟嘅，唔使还嘅。仲制定中共同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喺中亚多个国家设立老班工作坊咁话。咁中共国有中共国嘅盘算啦，习近平不嬲嘅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噶啦，做个样衰个样，甚至乎中共嘅影响力落到嚟香港啊，佢买边饭衰边饭。明明赚钱嘅都俾佢搞到蚀本，咁今时今日中国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大萧条嘅一个经济模式啦。咁习帝仲喺度大耍币，咁到底币唔币呢？大家可以睇下日后嘅发展啦，拭目以待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